且说雨村回到家中，歇息了一夜，将道上遇上甄士隐的事告诉了他夫人一遍。他夫人便埋怨他，
为什么不回去烧一烧？倘或烧死了，可不是咱们没良心。
雨村道，他是方外的人了，不肯和咱们在一处的。正说着，外头传进话来禀说，前日老爷吩咐瞧火烧庙去的回来了回话。雨村夺了出来，那衙役打签儿请了安，回说，小的奉老爷的命回去，也不等火灭，便冒火进去瞧那个道士，岂知他坐的地方都烧了。小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烧死了，那烧的墙屋往后塌去，道士的影儿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蒲团儿，一个瓢还是好好的。小的各处寻找他的尸首，连骨头都没有一点儿。小的孔老爷不信，想要拿着蒲团瓢回来做个见证，小的这么一拿，岂知都成了灰了。雨村听毕，心下明白，知士隐先去，便把那衙役打发了出去。回到房中，并没提起士隐火化之言，恐他妇女不知，反生悲感，只说并无行迹，必是他先走了。雨村出来独坐书房，正要细想士隐的话，忽有家人传报说，内廷传旨叫看事件。雨村急忙上轿进内，只听见人说，今日贾存周江西粮道被参回来，在朝内谢罪。雨村忙到了内阁，见了各大人，将海江办理不善的旨意看了，出来急忙找着贾政，先说了些为他抱屈的话，后又道喜，问一路可好。贾政也将为别以后的话细细地说了一遍。雨村道，谢罪的本上了去没有？贾政道，已上去了，等善后下来看旨意吧。正说着，只听里头传出旨来叫贾政。贾政急忙进去，各大人与贾政关切的都在里头等着，等了好一会儿，方见贾政出来，看见他带着满头的汗。众人迎上去接着问，有什么旨意？贾政吐舌道，吓死人，吓死人，倒蒙各位大人关切，幸喜没有什么事。众人道，旨意问了些什么？贾政道，旨意问的是云南私带神枪一案，本上奏明是元任太师贾化的家人，主上一时记着我们先祖的名字，便问起来。我忙着磕头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，主上便笑了，还降旨意说，前放兵部，后将府尹的，不是也叫假话吗？那时雨村也在旁边，倒吓了一跳，便问贾政道，老先生怎么揍的？贾政道，我便慢慢揍道，元任太师贾化是云南人， 现任府尹贾某是浙江湖州人。主上又问，苏州刺史奏的假犯是你一家了？我又磕头奏道，是。主上便变色道，纵使家奴强占良民妻女，还成事吗？我一句不敢奏。主上又问道，假犯是你什么人？我忙奏道，是远族。主上哼了一声，降旨叫出来了。可不是诈事。众人道，本来也巧，怎么一连有这两件事？贾政道，世道不齐，倒是都姓贾的不好。算来我们韩族人多，年代久了，各处都有。现在虽没有事，究竟主上记着一个贾字就不好。众人说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怕什么？贾政道，我心里巴不得不做官，只是不敢告老。现在我们家里两个世袭，这也无可奈何的。雨村道，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，想来京官是没有事的。贾政道，京官虽然无事，我究竟做过两次外任，也就说不齐了。众人道，二老爷的人品行事我们都佩服的，就是令兄大老爷也是个好人，只要在令侄辈身上严谨些就是了。贾政道，我因在家的日子少，涉职的事情不大查考，我心里也不甚放心。诸位今日提起，都是志向好，或者听见东宅的侄儿家有什么不奉规矩的事吗？众人道，没听见别的，只有几位侍郎心里不大和睦，内件里头也有些，想来不怕什么，只要主夫那边令职诸事留神就是了。众人说毕，举手而散。贾政然后回家，众子侄等都迎接上来。贾政迎着请贾母的安，然后众子侄俱请了贾政的安，一同进府。王夫人等已到了荣禧堂迎接。贾政先到了贾母那里拜见了，陈述些为别的话。贾母问探春消息，贾政将许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，还说儿子起身急促，难过重阳，虽没有亲见，听见那边亲家的人来说是极好，亲家老爷太太都说请老太太的安，还说今冬明春大约还可调进京来，这便好了。如今闻得海江有事，只怕那时还不能调。贾母始则因贾政降调回来，知探春远在他乡，一无亲故，心下不悦。后听贾政将官事说明，探春安好，也便转悲为喜，便笑着叫贾政出去。然后弟兄相见，众子侄拜见，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。贾政回到自己屋内，王夫人等见过，宝玉贾琏替令拜见。 贾政见了宝玉，果然比起身之时脸面丰满，倒觉安静，并不知他心里糊涂，所以心甚喜欢，不以降调为念，心想幸亏老太太办理得好。又见宝钗沉厚更胜仙时，兰儿文雅俊秀，便喜形于色。独见贾环仍是先前，究不甚钟爱。歇息了半天，忽然想起，为何今日短了一人？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，前因家书未报，今日又出到家，正是喜欢，不便直告，只说是病着。岂知宝玉的心里已如刀绞，因父亲到家，只得把持心性伺候。王夫人家言接风，子孙敬酒，凤姐虽是侄媳，现办家事也随了宝钗等地酒。贾政便叫递了一巡酒，都歇息去吧，命众家人不必伺候，待明早拜过宗祠，然后觐见。分派已定，贾政与王夫人说些别后的话，愚者王夫人都不敢言，倒是贾政先提起王子腾的事来，王夫人也不敢悲戚。贾政又说盘儿的事，王夫人只说他是自作自受，趁便也将黛玉已死的话告诉。贾政反吓了一惊，不觉掉下泪来，连声叹息。王夫人也撑不住，也哭了。旁边彩云等急忙拉衣，王夫人止住，重又说些欢喜的话，便安寝了。次日一早，至宗祠行礼，众子侄都随往，贾政便在祠旁厢房坐下，叫了贾珍贾琏过来，问起家中事务。贾珍简可说的说了，贾政又道，我初回家，也不便来细细查问，只是听见外头说起你家里更不比往前，诸事要谨慎才好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孩子们该管教管教，别叫他们在外头得罪人。脸儿也该听听，不是才回家便说你们，因我有所闻，所以才说的。你们更该小心些。贾珍等脸涨通红的，也只答应个是字，不敢说什么。贾政也就罢了。回归西府，众家人磕头毕，仍赴进内。众女仆行礼，不必多赘。只说宝玉因昨贾政问起黛玉，王夫人答已有病，他便暗里伤心，只待贾政命他回去，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泪。回到房中，见宝钗和袭人等说话，他便独坐外间纳闷。宝钗叫袭人送过茶去，知他必是怕老爷查问功课，所以如此，只得过来安慰。宝玉便借此说，你今夜先睡一回， 我要定定神。这次更不如从前，三言可望两语，老爷瞧了不好。你们先睡吧，叫袭人陪着我。宝钗听去有理，便自己到房先睡。
宝玉轻轻地叫袭人坐着，央他
把紫鹃叫来，有话问他。但是紫鹃见了我，脸上嘴里总是有气势的，须得你去解释开了他来才好。
袭人道：“你说要定神，我倒喜欢，怎么又定到这上头了？有话你明儿问不得。”宝玉道：“
我就是今晚得闲，明日倘或老爷叫干什么，便没空了。好姐姐，你快去叫他来。”
袭人道：“他不是二奶奶叫，是不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
我所以央你去，说明白了才好。”
袭人道：“叫我说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
你还不知道我的心，也不知道他的心吗？都为的是林姑娘。你说我并不是负心的，我如今叫你们弄成了一个负心人了。”
说着这话，便瞧瞧里头，用手一指说：“
他是我本不愿意的，都是老太太他们捉弄的，好端端把一个林妹妹弄死了。就是他死，也该叫我见见，说个明白。他自己死了也不怨我。你是听见三姑娘他们说的，临死恨怨我。那紫鹃为他姑娘，也恨得我了不得。你想我是无情的人吗？晴雯到底是个丫头，也没有什么大好处。他死了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我还做个祭文去祭他。那时林姑娘还亲眼见的，如今林姑娘死了，莫非倒不如晴雯吗？死了连祭都不能祭一祭。林姑娘死了还有知的，她想起来不更要怨我吗？”
袭人道：“你要祭便祭去，要我们做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
我自从好了起来，就想要做一首祭文，不知道我如今一点灵机都没了。若祭别人呢，胡乱却使得；若是他，断断俗礼不得一点儿的。所以叫紫鹃来问他姑娘这条心，他打从哪里看出来的？我没病的头里还想得出来，一病以后都不记得。你说林姑娘已经好了，怎么忽然死的？她好的时候我不去，她怎么说？我病的时候她不来，她也怎么说？所以她有的东西我诓过来，你二奶奶总不叫我动，不知什么意思。”
袭人道：“二奶奶唯恐你伤心罢了，还有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
我不信，即使他这么念我，为什么临死都把诗稿烧了，不留给我做个纪念？我听见说天上有音乐响，必是他成了神，或是登了仙去。我虽见过了棺材，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他没有。”
袭人道：“你这话一发糊涂了，怎么一个人不死， 就搁上一个空棺材里当死了人呢？宝玉道：
不是啊，大凡成仙的人，或是肉身去的，或是脱胎去的。好姐姐，你到底叫了紫鹃来？
袭人道：如今等我细细地说明了你的心，他若肯来还好，若不肯来还得费多少话，就是来了见你也不肯细说。据我的主意，明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，我慢慢地问她，或者倒可仔细遇着闲空，我再慢慢地告诉你。宝玉道：
你说的也是，你不知道我心里的着急。
正说着，麝月出来说：二奶奶说天已四更了，请二爷进去睡吧，袭人姐姐必是说高了兴了，忘了时候了。袭人听了道：可不是，该睡了，有话明儿再说吧。宝玉无奈，只得含愁进去，又向袭人耳边道：
明儿不要忘了。
袭人笑道：知道了。麝月笑道：你们两个又闹鬼了，何不和二奶奶说了，就到袭人那边睡去，由着你们说一夜，我们也不管。宝玉摆手道：
不用言语。
袭人恨道：小蹄子，你又嚼舌根，看我明儿撕你。回转头来对宝玉道：这不是二爷闹的，说了四更的话，总没有完。说到这里，一面说，一面送宝玉进屋，各人散去。
那夜宝玉无眠，到了明日还思这事，只闻得外头传进话来说，众亲朋因老爷回家，都要送戏接风，老爷再次推辞，说唱戏不必，竟在家里备了水酒，倒请亲朋过来大家谈谈。于是定了后摆席请人，所以进来告诉，不知所请何人，下回分解。